好，弟兄姊妹们早安啊！我相信今天早晨有很多弟兄姊妹会看见有100多个人站在这边啊。有我们这次同工聚会特别跟弟兄姊妹讲，站讲台不是光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站啊。这个信息是全教会祷告出来的，也是全神赐给我们全教会的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每一次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来参加主的聚会，我们就不会光只在这里想要听天道。我们会想在这里借着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啊，看主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啊。我想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这个从小到大一定很多人给我们出过很多这个智力测验啊，或是这个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曾经给弟兄姊妹出了一个题目在这里啊，讲到这个三根火柴啊，做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两根火柴以后，能够做成两个等边三角形啊。那么我现在就说，我们只要求只能再加一根火柴，然后要让它变成有4个等边三角形。我们会出到这样子的题目，我们就在那边左想右想啊，你这样子加的话，那么就不是等边三角形，对不对？因为你没办法加上去一个，你在那边想来想去，怎么可能再多加一根就可以变成4个等边三角形呢？啊，左想右想，结果我们的国豪弟兄啊，这个一下就答出答案来了啊。那么，我想答案我们都应该知道是什么啊，大家还记得啊？就是把它立起来，变成 three dimension 啊，变成立体的来做。那么加了一根火柴，它就变成4个等边三角形出来了。可是弟兄姊妹，当你在那个平面上去想答案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找不出来，你怎么想都想不出这个答案到哪里来。可是当你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高处、从立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答案突然出来了。那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掉到很多的困境里面。可能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或者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碰到了一些很深的伤害啊，很不公平的待遇，或是身体的疾病，我们掉到一种的痛苦里面去啊。那我们这个人常常有的心情，我们就在这里埋怨，觉得说我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或者说为什么人要这样子的对待我，尤其当我是以诚待人的时候，为什么别人用这样子的态度来伤害我呢？因此呢，我们就会活在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埋怨啊。有的人就去自杀，有的人就变得悲观，那有的人还是生活，因为有责任有义务在身上，但是他活得不快乐。因为我们就掉到那个问题，掉到我们的遭遇，掉到我们的感觉，掉到我们所看到的环境里面，因此呢，我们就走不出来了。我们就活在一种很不愉快，或是很埋怨怨天尤人的这种心态里面，我们在这里过我们的人生。但是就像这个故事一样，当我们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一下子给我们答案，让我们从那个困惑，从那个不甘心，从那个找不出答案的里面，我们突然找到出路，而我们找到了答案。弟兄姊妹，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些困难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走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答案，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抽象啊。那么圣经上主给我们很多条的出路，那今天早晨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另外一条出路，我们来看怎么样子走出来啊。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有名，连不信耶稣的人都常常用，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听过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就是讲到主在这里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啊，就是人不要只把自己的眼睛看在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遭遇跟自己的痛苦里面，我们应该学习能够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恩典，在神的爱中，我们不仅仅享受他给我们的救恩，而且我们能够把神的爱，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给出去。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就开了一条路。所以我们碰到过很多的见证，听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就是原来的遭遇里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他真的是对这个世代他充满了一个 bitterness 啊，一个苦毒在他的里面，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他觉得神不公平，他觉得人对不起他。 可是这样子的一种苦读，这样子的一种埋怨，只会让这个人活得更痛苦。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啊，他在主耶稣的爱的里面他找到的力量，而他也在主的爱的激励底下，他成为了一个会给的人。当他一给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人生变得那么那样子的明亮啊，他的人生就开始过得有意义。那夫妻之间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常常觉得我们另外一半啊，这个不够体贴我，或是不够爱我，不够疼我，或是这个不够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天天都看到这种事情上的话，你是天天在生闷气，对不对？啊，有的人是生闷气了，有的是盘子、筷子、碟子飞来飞去啊。那反正就是我们活得不是很快乐。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的时候，你知道神给我量了一个这么宝贵的同伴啊，人生一生的伴侣，我应当怎么样子让主能够透过我，让我成为我的 partner， 成为我另外一半，成为我教会的同工，成为我亲爱的家人，他的祝福。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被神带到一个宽阔的境界里面，我们对人生有一个新的体会，我们会觉得人生这么美好，并没有像我们所想的这么糟糕。当你发现你只要还可以给，而你给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有更多的祝福从我们身上流过来啊，就像一个活水的管子一样，一个水管被卡住了，弟兄姊妹，久了里面都是锈的水啊，都是臭的水。但是当一个水管是通着的时候，它永远不会把自来水厂的水给用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流通神的祝福，永远都是新鲜的水能够供应给需要的人，供应给一切干渴的人。但是自来水的水厂的水是我们最大的后盾，那就算自来水的水厂会用完，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恩典用不完的啊！所以我们是世界上其实是最丰富的人，因为我们跟神的源头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给啊。一个可以给的人才是丰富的人，不是在那边拼拼得得得，看我得多少的是丰富的。弟兄姊妹，地上有多少有钱的人，他们活在最贫穷的里面，他们真是可怜，可怜到我们里面都不羡慕他们。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几栋的楼房，但是他们的心却活在痛苦的里面。但是你却可以看见很多很快乐的人啊，他没有什么钱，他活得那么平常，但是他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他得到了主，他得到了人生快乐的秘诀啊，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能给啊，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不是在讲人生快乐的道理啊，那地上也有很多人会给。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助人为快乐之本，对不对？那所以别人也会讲这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福的万福的源头，神一切的恩典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给，我们有本钱给。那很多人凭着他天然去给的时候，给到一天他会给穷的，他没有了，或者给到一天他不肯给的，因为我给你你都不给我，对不对？每次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给你，你为什么都不给我？所以到了有一天，我们会给穷了，我们的爱会给光了，我们里面的恩典祝福会给的没有了。但是当我们跟神的爱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丰富的人，我们越给就越多。主说给就有给你的，对不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成为一个给的时候，主就把更多的东西给我们，那其实我们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我们可能不能吃山珍海味，我们可能没有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花木甘泉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里面讲到有一个老人，他随身带了一罐小油在他的身上啊，不管到哪里去，听到那个门，任何人的门，公司的门，朋友家的门，那个吱吱嘎嘎的时候，他就拿出那个小油，把它加了两滴油上去，然后再动一动，那个所有的吱吱嘎嘎声音就没有了。你说这个老人干嘛这么怪里怪气？那弟兄姊妹，他就是随身带了一罐小油，但是却解决了多少人天天被那个东西烦恼的事情。当他可以给，他只要那么两滴油，他就把那个埋怨，把那个吱吱嘎嘎的声音给停下来。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不对？人跟人之间多少的吱吱嘎嘎，哎，真的是埋怨呢、批评呢、论断呢、抱怨、怨天尤人，多少的声音在这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油，圣灵贵重的膏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像这个老先生一样，随身带着一罐油啊，看见这个弟兄在埋怨，我们用一点油给他啊；看见那个弟兄在受苦，我们让他润滑一下。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那今天早晨我们再来继续读这段的故事啊，讲到五饼二鱼，我们都非常非常熟的故事，但是我们需要再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instead of 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六章啊，我们先读马可福音第六章。圣经五十五页，我们请从三十节一直读到四十四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因为马可福音记载的背景啊，这段故事的背景记载的比较清楚，所以我想我们改读马可福音三十节，请弟兄来。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男人共有五千。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四章里面多记了一句话，在这个三十九节啊，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之间，就是当他们知道有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他插入了一个记载，就是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啊，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五条饼啊、五个饼两条鱼拿给了主耶稣。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补充的交通，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主拿着饼望着天祝福，拨开，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啊。所以我们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就不用读。好，我们的圣经就只要读到这里。大家知不知道四福音里面有几个故事啊，或者有几个神迹啊，是这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啊？两个，这个还有哪一个啊？平静暴风雨下，那我要回去再查了，因为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都有记载啊。这个神迹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个神迹，就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它啊。而且呢，这样子的神迹，类似的神迹，一次是对五千人，一次是对四千人啊。那圣经上就表示告诉我们，这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上尤其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迹，不是讲 miracle 啊，它是讲 sign。什么叫做 sign？ 就是这件事情不过是一个表号。它背后有个意义在，像我拿一个徽章给你们，你们看见这个徽章，这不过是一个表号，它背后的意义表示是哪一个机构，或是哪一个组织啊，或是哪一个使命啊，他们所设计出来的一个 logo 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表号，而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教训在那里。那这一段的圣经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通通记载啊，这表示主看重这个圣经，这个圣经太伟大、太重要， 我们听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很多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读它啊。那第一个角度讲到我们需要学会渴慕神的祝福。你发现说当主耶稣他们跟门徒们累得连饭都没得吃啊，然后主耶稣就跟门徒说，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暗暗地离开他们啊，然后他们坐船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人群中找到休息的地方，因为需要太大，人都来找他们，人都要从他们身上得帮助。所以到那一天耶稣说，我们暗暗地到旷野里面去退下来，去休息一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往旷野去，以为说这一次是静悄悄的去可以休息啊，结果没有想到别人看见他们去，个人从个人的城里面出来，他们比耶稣比门徒还要早到了旷野。所以当耶稣一到旷野的时候，发现那天的人群已经等在那里，耶稣的心就动了怜悯的心啊，他看见众人，他就知道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真是爱他们。这些人，这些众人，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故意要躲开，但是他们就是要，他们就是跟。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心里面这么渴慕的时候，他们从早晨清晨听到晚上，他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充满了渴慕。而我们发现我们的主照着他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得到饱足。所以当我们对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家，我们到底有没有带着一个强的渴慕？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要渴慕神的祝福。我们如果没有渴慕，弟兄姊妹，神就不会喂饱我们。当我们里面对神充满了一个强的渴慕，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啊！我拿了这么一个杯子去接水的时候，我就只能够接这么一杯水。我拿了一个50 gallon 的桶子去神的面前接，我可以得到50 gallon。到底我们跟神的渴慕有多少？这一般人他们就是要耶稣，从清早起来找耶稣，到旷野的地方找耶稣，连天黑的还舍不得离开耶稣。结果他们就经历了一个奇妙的神迹，他们都吃饱，他们都经历了主。那么外面饱里面饱，他们也亲眼看见主行神迹啊！弟兄姊妹，就是讲到我们对神要的那个心。如果我们对主要的心不够强，弟兄姊妹，我们属灵不可能长进，不可能刚强。那一个强，强到我们每天舍不得不读圣经；那一个强，强到我们舍不得不跪在主的面前；那一个强，让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平常的心来，我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角度我们可以去读的，讲到仰望神的祝福啊。我想我们都读过利托生弟兄的一本信息啊，这一篇信息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读啊，我起码读了10遍以上。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信息，讲到我们所有服事主的人，我们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你不能够看见你手中只有5饼2鱼，我们要学习知道一切的祝福在于神。如果我们不学习仰望神的祝福，弟兄姊妹，5饼2鱼是一个小孩子带来的，不是这个马家馆的芝麻大饼啊，弟兄姊妹。那个饼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饼啊，所以5饼2鱼有人说甚至就是一个孩童的饭量就是了。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做工，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都是看手中有多少的话，弟兄姊妹，你最多得到的祝福就是这么多，你能够做的工就是这么多。但是什么叫做仰望神的祝福？就是我们不配得，明明5饼2鱼只能给一个小孩子，但是到最后结果却是5000个人吃饱，这个叫做神的祝福，因为人做不到。李弟兄在那篇信息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有3种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他讲这3句话，我就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警醒。好的，第一种的人是没有神祝福的人，你有5饼2鱼就是这么多，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受了多少神学的教育，我有多少的 talents， 有多少的才干，我花了多少的功夫，我就是得到多少的结果。又说我有3块钱，我就是只能够买2个 hamburger， 这是我的出的代价跟我所得到的东西，这是不需要祝福的，就是你花多少代价你得多少。假设第一种的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是没有祝福的人，就是他花多少功夫他得多少。好的，第二种的人是神不祝福的人，没有神祝福跟神不祝福，他说是两件事情，就是神专一的就是不祝福你。弟兄姊妹，就说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有得罪神的地方， 这个人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没有办法祝福我。而这第三种的人是神祝福的人，他明明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神给他的远超过他所能所配得的。神的祝福随着他。诗篇二十三篇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能够跟主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一个对的关系，是一个会学会仰望神祝福的人，神的祝福就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可能带查经。那第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的预备不重要，预备非常的重要啊，而是说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所有的预备我们都要在祷告的里面，在一个谦卑的灵里面，我们交到神的手上，我们仰望神来祝福我们。神不祝福我们做的不过就是我们所花的代价。那第三件事情，第三个角度，就是我今天早晨要讲的啊，讲的让我们这个人成为神的祝福。那个英文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神的祝福。那神要在这里祝福，但是神在这里要找到祝福的出口。那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神祝福别人的原因，能不能成为神的祝福？当人碰到我的时候，人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神的祝福。不管我是在家中，不管我在教会，不管我在公司，不管我跟人相遇，人能够因为碰到我们，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有一首诗歌，因为我怕早上大家唱得太重了，所以我后来跟培明说呢，就不唱那首啊。我们诗歌634首，叫做 Make me a blessing。 他的副歌祷告就说，主啊，让我今日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主耶稣，你能不能让我今天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在今日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这是第三个角度。而第四个角度讲到，我们要学习珍惜不糟蹋神的祝福。主耶稣在五饼二鱼众人都吃饱了，吃饱的时候是我们最容易糟蹋的时候，对不对？剩下12篮的零碎，门徒们可以丢在那里，反正我们要回去了。但是主却教导他们要把它收拾好，成为12篮。啊，昨天晚上一个弟兄跟我交通说，我要不要介绍他读什么属灵书？我第一个给他介绍的就是12篮。弟兄姊妹，12篮，黎托森弟兄他讲到这个零零碎碎，讲到他们人把它收集起来的，好像是零碎，但是里面去读到，我们可以得到多少的祝福。啊，一篇一篇的收集来，收了12集，12集每一集里面有12篇。好，弟兄姊妹，我们真应该好好去读这些信息，都是宝贝。我们要学习去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糟蹋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至少有四个角度去讲啊。那今天早晨我强调第三点，就是让我们成为祝福。我们知道那一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旷野的地方，众人都饿了，众人都累了，他们从早晨听到晚上，他们听耶稣讲道，他们心里面被耶稣吸引啊，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这么受吸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天黑了，而且又在旷野的里面。那这个时候门徒，如果我是门徒，我们也会紧张，对不对？几千个人，妇人跟孩子不算，光男生5000个，所以有人保守的估计说，大概有将近2万个人在那里听耶稣讲道。2万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饭食100多个人，就常常把我们累得受不了啊！你2万个人又在旷野里面，没有炉子，没有菜，没有东西，在那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里面，你说门徒能够不着急吗？那这是我们人一般在困难或是在侍奉上我们常常有的反应啊，就是一个天然人啊，我不是说这是罪，这是我们本性，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最容易受到眼见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最容易受到我们自己主观的感觉来影响我们，我们最容易受到客观的事实在这里影响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本相，对不对？孩子生病呢，我们会根据他病的大小决定我们要不要去依靠神，对不对？小病有时候我们就不管他了，大病我们就紧张了，就要祷告主啊！我们跟神之间的依靠常常是根据环境的。 那那一班的门徒，如果说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啊这个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可能就不紧张了。因为环境不一样，是在耶路撒冷嘛，这个就算没有台湾小吃，赶出去大家都可以吃到东西，所以就不会紧张。但是在野地，他们就紧张。如果说耶稣是讲到下午才两三点钟，他们也不需要紧张，对不对？因为耶稣如果三点半以前聚完会结束的话，弟兄姊妹还来得及回家吃饭啊。但是耶稣就一直讲，他就觉得主耶稣今天怎么这么 talkative 啊，一直讲一直讲，而且弟兄姊妹就舍不得走，一个一个坐在那边，他们又开始紧张。这都是讲到现实的环境。那我们今天在遭遇的里面也常常看环境，看我们的难处，看我们的一切的感觉。那如果门徒们的感觉，当时他们自己如果那天正好 stomach flu 啊，不想吃饭的话，他们也许就不紧张了，对不对？因为他自己觉得不会饿的啦。可是如果门徒自己饿的话，他就会紧张，他会想说大家都饿啊，那特别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只要一饿心情就不好的啊，那个脾气就会上来的，那怎么办啊？他特别知道啊，我们某某弟兄正好也在里面，他就紧张了嘛，对不对？啊，这都是讲到我们的情形。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主耶稣在这里，主永远不希望我们饿着回去啊。所以在马太福音讲完五千个人的故事，讲四千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好啊。耶稣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我把它特别写出来啊。以前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耶稣看见众人，他怜悯众人，他知道我们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真是爱我们。每一次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倚靠神，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读经，我们来聚会，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充满了怜悯啊，他充满了爱，他知道我们需要牧人。而且更在这里一件事情，当门徒叫众人回去，我们没有东西给他们吃，叫他们回去，但是主耶稣却说了这么宝贵的话，他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次亲近神，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把握。主不会叫我们空手回来的，主真是爱我们。没有一次亲近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跪下去，又是怎么样子起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打开主的话语，弟兄姊妹，神不会叫我们空手回来。神知道我们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充满了压力，人跟人之间充满了那种那个争竞啊，那种没有情感的那种利害关系。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非常的艰难。在公司里面满了 politics， 对不对？回到家，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如果因为个性上的不合或是误会，回到家又有更深一层的伤害。我们在走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孩子们又那么小，经济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身体的压力都在我们的身上。主了解我们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所以主在这里说，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免得在路上困乏。这是我们亲近神，我们心中该有的把握。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深处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真是了解我们里面每一个的需要。他不仅仅从早晨到晚上他对我们说出安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所有身体、所有心情、所有灵里面、所有爱里面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他愿意来满足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要做这一件伟大的事的时候，主必须先得到他施祝福的器皿。神可以直接祝福， yes， 神可以直接祝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常常不做这件事情。我们的神为了恩待我们，他常常希望先得着祝福的器皿，借着这个器皿把他的祝福出去。这就是讲到我们在座的你我。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当主耶稣在那里为那个拨饼，主拨了饼以后，主没有自己直接递给众人，主先递给门徒，然后再叫门徒们递出去。主让所有的门徒在这里不仅仅认识他是那位生命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主在这里让门徒经历到一件事情，主把祝福给你， 而借着你再给出去。如果门徒们因为得到了饼就想说，今天我们在野地只有 五个饼两条小鱼，那么当我得到这个饼的时候，主啊我就吃了，我不给出去了，那主耶稣的神迹就停在他们，因为他们不肯给。但当他们给出去给出去给出去的时候，就发现主在这里一直流进来的，一直流进来的，一直流进来的。所以主也让门徒学习不要怕给，要知道是谁叫你给，要知道谁是你的供应。所以以前有些弟兄这个说，这个一个传道人有的时候讲道讲三年，这个道就讲完了，没得讲了啊，就有的时候会要换一个地方去服侍主啊。这个因为道已经没得讲了，弟兄姊妹都听过了。我跟你讲，我很能体会这种痛苦的。我十年前讲的例子，弟兄姊妹好多都记得，我就很头痛。我在想说，你们什么不好吃，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记得？我那个故事一讲，弟兄姊妹有人就在点头。我在想说，哎呀，我讲不下去了，他们都听过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不要怕。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那个时候我还带着职业啊，那带着职业要主日讲道，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一方面也很不敬。